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不堪身心折磨，辽宁江燕玲含冤离世；吉林马英遭迫害离世，丈夫仍在冤狱；青海老太法庭抗辩，社保局主动撤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法轮功学员江燕玲女士因为坚持信仰，长期遭中共人员骚扰、绑架、非法抄家。2010年5月，江燕玲被法院网判13年，在锦州市看守所和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不堪身心折磨。2021年2月12号含冤离世，年仅63岁。江燕玲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身心受益，切身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和喜悦。自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之后，江燕玲经常遭到中共人员的骚扰。2004年7月，警察陈福志、陈乃莲等人突然闯入江燕玲的家中，江燕玲走脱，从此被迫流离失所。在外漂泊五年多，江燕玲又被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江城等20多个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锦州市看守所。2010年5月，在锦州市610和市中级法院的暗箱操作下，江燕玲被义县法院秘密网判13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期间，江燕玲遭受持续的迫害，身体出现了子宫肌瘤、心脏病、血管瘤、吐血、高烧不退等严重病状，被送进监狱医院。几天后，监狱一看江燕玲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怕承担责任，叫他的家人赶快来监狱把人接回家中。2011年11月，江燕玲的身体刚刚恢复一些，警察以为他检查身体为由，把他再次劫回辽宁省女子监狱。2013年7月10号，江燕玲因为身体被迫害的极度虚弱，再次被所谓保外就医回家。回家后，义县公安局城关乡派出所警察仍然不断到家中骚扰江燕玲。后来他把家里的房子卖掉，在外面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2021年2月12号，江燕玲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54岁的法轮功学员马英女士，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多年来被中共恶党人员骚扰、绑架、非法拘留。2021年4月26号含冤离世。2015年，马英因为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兴安派出所警察邢国友等人蹲坑绑架，后被非法拘留15天。2019年7月19号，桦皮厂镇派出所8个警察非法闯入马英家中，野蛮绑架了马英和丈夫张勇，并抄家抢劫。后来张勇被船营区法院网判3年，于2020年12月被劫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遭受迫害。马英因为身体情况不佳，被取保候审回家后，桦皮厂派出所警察多次对他进行骚扰、恐吓，到家闭门撬锁，大呼小叫的，使邻居们都不得安宁过日。由于整天在惊恐中度日，马英的精神压力非常大，又牵挂着狱中遭迫害的丈夫，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马英最终没能等到丈夫冤狱期满回来，在2021年4月26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抗金英女士，2017年3月被当地国保绑架后，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于2019年9月结束冤狱。在2020年12月接到社保局通知，让她返还冤狱期间的养老金。抗金英找社保局交涉，告诫社保局让返还冤狱期间养老金是非法的。2021年4月20号，抗金英接到法院传票，被告知社保局就此以不当得利为由，申请法院判令抗金英退还退休养老金待遇127,999元。此案在5月14号开庭，抗金英老人在法庭上自己辩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起诉，法官当日没有宣判。抗金英5月31号接到法院的民事裁定书， 得知格尔木市社会保险服务局主动撤诉。裁定书中这样写道，原告格尔木市社会保险服务局与抗精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2号立案后，原告格尔木市社会保险服务局于2021年5月31号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认为，原告提出撤诉申请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据说，法官对这个案子考虑思考了很多，还专门到省法院开会，得出结论是，法院确实不应该受理这个民事案件，这也是社会保险服务局撤回起诉的原因。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德州州长签署共同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瑞典大学生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明白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7号，美国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签署了决议案 SCR3， 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的暴行。这项决议案于4月15号在德州州参议院全票通过，并于5月20号在州众议院一致通过。这项决议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达拉斯最大报纸《达拉斯晨报》在6月1号的报道中提及，这项决议案在州议会通过。文章中指出，根据国际媒体的报道，确信中共强摘器官发生在几十万被监禁者的身上，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德州的一名器官移植专家霍华德·蒙苏尔作为参加 SCR3 决议案听证会的证人之一，向议会作证。十年前，他由一名肝癌患者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回到美国八个月后仍死于癌症。蒙苏尔医生说，那时他不知道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暴行。他说，如果那时要知道，他会警告病人不要被卷入中共强摘器官的罪恶中。德州州参议员坎贝尔说，这是反人类的、恶毒的、卑鄙和邪恶的行径，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任何国家都不应对此视而不见。希望这项决议让医学界告诉病人，这是错误的，避免患者在无意中成为谋杀无辜人民的帮凶。要在全球范围内强烈抗议，这是错误的，各国需要就这类行径制裁中共。决议案中说，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核心价值的修炼功法。2015年自由之家报道，法轮功修炼者是被强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并面临在监禁中死亡或被杀害的高度危险。决议案鼓励医学界通知德州人有关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风险，以避免德州居民无意中参与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谋杀。决议案最后敦促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通过法律并采取措施，禁止美国医疗和制药公司与中国参与强摘器官的同行公司之间的任何合作，禁止那些参与不道德的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人入境美国，并对这些个人进行起诉。2021年6月4号，瑞典卡尔马市拉姆广场的舞台响起了法轮功音乐，法轮功学员伴随着祥和的音乐向卡尔马市民众展示功法，吸引了很多民众驻足观看。他们向法轮功学员了解了真相后，纷纷在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名，还有的人学着台上的法轮功学员做着练功动作。两名大学生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其中一位因自己的父亲在香港有业务，曾经去过香港和中国大陆， 他通过社交媒体了解了一些中共无视人权的信息。他非常同情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他们不仅在解体中共的征签簿上签了名，还表示要把这些信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希望有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来签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86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流离失所不忘正实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5日。我于1998年喜得大法，几经犹豫，在学法组同修的鼓励下，终于拿起笔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一，流离失所中不忘广传真相。1999年6月份，我在家坐月子，单位领导一帮人来我家要大法书，由于我们家没电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幸亏母亲提前把书用塑料袋包好藏起来了。同年8月，因不放弃修炼，被所在单位开除。随着迫害越来越严重，家里已无法容身，全家流离失所。我们和另一家流离失所的同修合租一所房子住在一起，两家组成一个学法组，带着孩子一起学法，做真相资料，一起出去讲真相。晚上，丈夫骑着摩托三轮车，拉着我和同修们到很远的乡镇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挂横幅。那时孩子还很小，不敢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有时就带着孩子出去，一发发一晚上。北方冬天很冷，孩子在三轮车上睡觉，也从来没冻着。我们知道慈悲的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孩子，保护着我们。有时我们白天也到乡村集市上去讲真相，两人一组，边发资料边讲真相。在那严酷紧张的环境下，我们没有怕心，也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是想叫众生了解真相，能够得救，再就是想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那段时间生活非常清苦，但我们却过得紧张、充实而快乐，因为我们是得了法的生命，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有最伟大的师父时刻在保护着我们。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二，无畏酷刑，坚守正念，一个半月走出劳教所。2007年，同住的同修回家看母亲，被一直蹲坑的恶人绑架，我立刻把租房内的设备大部分转移，只留了一台打印机，需要多少就做多少。2008年奥运会前后，邪恶疯狂大抓捕，好多同修被抓，被非法劳教判刑。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院子门口内 那棵柿子树的树干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水就像喷泉似的往外喷。当时没有悟到这是师父点化，又大漏。同修叫我搬家，我没重视，前后已搬了6次了，有种嫌搬家麻烦的心理，只是把孩子送到姥姥家，而我去了一个同修邻居家的车库住了半年，想过段时间就没事了。2009年刚过年，孩子要开学了，我就回到了租住的房子。就在孩子开学的第二天接孩子回家，刚进小区就被国保警察如狼似虎地绑架，孩子被摔倒在地上哇哇大哭，他们毫不在意，抢走我家的钥匙，非法抄家，抢走现金4000元。他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后，把我反背着胳膊靠在暖气片上，几个警察轮番对我拳打脚踢，打得我两眼冒金星，看不清人。国保大队长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把头发拽了一地，而后又拽着手铐往上提。我的胳膊疼得没有知觉了，当时自己心中就一念，把疼转移到邪恶身上，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邪恶啥也不是。他们把我关进看守所，我不配合邪恶的无理要求，和被关押的同修一起被罚。一个月后，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把我关进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在劳教所，把我关进洗澡间，有2个包家看着，晚上就睡在洗澡间的地上。那时，我就抱定一念，无论狱警包家说得多好听，我就是不听。恶警拿着电棍恐吓我，我直面恶警，我不怕，我就信师父，一切有师父说了算，谁也别想动了我的心。我一直在心里发着正念，反复背着师父转法轮中的法，主意识要强，加强自己的主意识，不被干扰。为了转化我，麻痹我的主意识，他们每天强行把我摁在床上打针，不配合就打耳光，每天大把的药片给我灌，使我40天没了言语，不会说话，人就像傻了一样，头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块，生命到了生死的边缘。他们怕我死了，把我拉到当地的大医院检查，做核磁共振，拍了2次片子，也不知是当地的法院还是检察院的人去询问情况，他们用书面形式和我沟通，问是谁打的我，说给我做主，我什么也不听。他们怕承担责任，在劳教所一共待了不到1个半月，5月初通知家人把我接回家。当时是我丈夫把我背出劳教所的，通过在家学法练功调整一段时间后，我又可以出去讲真相了。3、明白法理，走出情网。旧势力发现肉体上的迫害无法使我屈服，就换了一种方式，用亲情来迫害。2012年4月，母亲同修突遭车祸走了，还没从失去母亲的悲伤中走出来，转过年，婆婆精神病犯了，在儿子低头看书，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朝他后脑勺连砍3刀，又砍伤了2个手指头，在医院手术室里待了近7个小时。娘家弟弟被同学骗了，被判入狱10年。一连串的打击使我精神几近崩溃，母亲的去世使我现在悲伤中长期不能自拔，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责任，作为同修没能帮上他，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儿子的被砍使我对公公、大伯哥和大嫂产生了很强的怨恨心，如果大哥大嫂不占有老人的房子， 公婆也不会搬来我家住。当时我们还是租的房子，房子小，晚上只能打地铺睡。当我在情中越陷越深的时候，新的迫害接踵而来。有一天，我骑着电动车上班，被一辆小轿车撞出去，当时被送进医院急诊室，医生说断了三根肋骨，需要住院。我没住，叫丈夫租了一辆车，和两个同修把我拉回了家。邪恶的敲门行动开始后，有一天派出所警察到我家敲门，只有丈夫在家，他们强把丈夫带走了。我下班回来后，和儿子一块儿到派出所要人，儿子没让我进去，他自己进去了。警察把他留到晚上11:30，说送他回去。儿子说没带钥匙，他们就找了个开锁的去撬开门抄了家。第二天，警察又到我上班的地方把我绑架，送看守所，体检没过，只好又送回家。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使我开始惊醒，陷入情中不能自拔，不就是个常人吗？还能算个修炼人吗？旧势力不就是想用情这个枷锁把自己套住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我知道，要想从情中，从当前这种低迷的状态挣脱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学法。于是，我开始大量学法，同时参加附近的一个小组集体学法。在学法中，在和同修的交流中，我找出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心，怨恨心、争斗心、懒惰心、安逸心、色欲心、怕心等等。渐渐的，开始能从法中看待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明白了其中一些因缘关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人各有命，想想弟弟表面上看是被同学欺骗入狱10年，但很可能就是用这种形式偿还以前甚至前生欠下的债，欠下的债就得还，谁也代替不了。婆婆砍伤儿子，可能是用这种形式了结他们婆孙之间生生世世的恩怨。医生都说，万幸没伤着脑子，你们家肯定烧了高香了。不是烧了高香了，是因为我们有师父保护。儿子从小就跟着学法，跟着去发资料，证实法，是个大法小弟子，是师父保护了他。既了结了他和奶奶的恩怨，还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对于母亲的去世，虽然母亲没能跟随师父修到正法的结束，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毕竟母亲是得了法的生命，是大法弟子。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被迫害得再严重，他们都是在神的路上，早走和晚走都会圆满与归位的。作为大法弟子，作为母亲的同修，现在情中，现在悲伤中不能自拔，这不是母亲希望的。信师信法，更加精进的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才是对母亲最好的纪念和帮助。明白了这些，自己渐渐从情中解脱了出来，也明白了自己出车祸、被绑架，都是由于自己前段时间不精进造成的，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正法已到了最后， 法正人间在即，我们应该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走出人，走向神，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读慈悲讲真相，宣传栏内容被撤换。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8日。看到明慧网刊登的慈悲讲真相宣传栏内容被撤换一文，也让我想起了自己清除诽谤海报的经历。因为该文讲述的是，作者通过讲真相清除了社区广场宣传栏橱窗里直接污蔑法轮功与师父的宣传内容。的确，贴污蔑宣传是表，人不明真相才是本。而我们的使命是救人，人明白了真相就不会干污蔑大法之事。由于迫害，我失去工作，就离开当地去了一座大城市。有一次无意中发现社区橱窗内竟贴出污蔑大法的海报，由于被迫害的阴影在心里还挺重，开始我和家人只是把贴海报这样的消息发到明慧网。因为海报贴在橱窗内，外面带着锁，周围还有摄像头，似乎自己也无能为力。我也曾找过大商场张贴的那种大尺寸的海报贴在玻璃橱窗外面，但发现很快就被他们弄掉了。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悟到我能生活在这个地方，肯定与这方众生有着大缘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也在这儿。正本清源，哪里出现问题，哪里就需要讲清真相，让众生明白真相后自己选择光明。后来再有海报出现，我一边详尽地把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的通讯方式发到明慧网，请海外同修也帮忙讲清真相，一边自己也给相关责任人寄真相信。有些社区人员我反复寄过多次真相信，每次采取了这些行动后，他们也很快会撤掉造谣海报，渐渐的造谣海报越来越少。另外和家人也见缝插针，不定时的在本社区发放真相资料，直到我们离开这个地区的那几年里，几乎看不到造谣海报的影子。这是一座旅游城市，一到夏天，来自全国的游客非常多，社区家庭旅馆里往往都住满人。还有一次是九月初的一天，我经过社区驻地的小学，无意间瞥了一眼学校门口的宣传栏，橱窗内一张污蔑大法的造谣海报，上面竟然还有师父的照片。我当时脑子嗡一下，开学一时，校门口每天都聚集着许多家长和学生，这得毒害多少人呀。我立马回家打开电脑，但只是搜到了校长公开邮箱和学校对外公开的电话和一些重要领导的姓名，就是这些我也发到了明慧网。然后我又尽快的言辞诚恳地给校长、副校长分别写了份劝善信，结果如上文同修所述，没出几天，当我们再次来到校门口时，那张崭新的造谣海报已经被撤换，而且这是唯一被撤换的一张海报。当看到这一幕，一股热流顿时涌入心田，感恩师父让众生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还有几次类似的经历在此不再赘述，当然也有很多同修遇到这样的事能够坦坦荡荡直接找当事人讲真相，正念与勇气着实令人钦佩。也有同修只是清除了邪恶海报，没有讲清真相，我认为就是缺了一个环节，正本清源方为大道。个人浅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慈悲面对骚扰人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4号。2021年3月8日下午，我丈夫告诉我，刚才社区人员来电话，一会儿到家里来跟你了解一些情况。自从明慧网上得知610布置了以清零为借口的骚扰消息之后，我努力多学法，学法入心，更集中精力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恶因素，已经早做好应对的准备了。接着我把电话拨过去占线，第二次再拨过去，我告诉接电话的人，我是某某某，你们是要来找我吗？是，要想了解一下信息。我说，啊，我家现在不太方便，我去你们社区吧，我马上就去，你们在那儿等我吧。社区人说，已经出发了，车里好几个人呢。我说，是吗？那你们到楼下给我来电话吧，我下楼。2点半左右，社区来电话说，在二楼等着呢。好，我马上下去。我说，有三个人，一个着装的警察，两个三四十岁的女士。见到我下来，其中有人说，哎呀，这么有气质啊，听说了，是哪个高层单位的。我微笑的点头说，你们是社区来的，正好我也要去找你们呢，了解什么事儿？就是想了解一下信仰。于是他们开口问，现在在家练不练？这时有一个人拿出笔和本放在窗台上要记录。我说，你要干什么？警察说，啊，他干他要干的事。我严肃地说，你们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能随意干什么事。他马上把笔和本收起来了。我继续说，刚才说信仰，我信法轮大法，真善人，做好人中的好人。我在家练不练是我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不必回答，你们也不该问。他们说，国家不让。我说，国家宪法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言论等权利也同样是不可侵犯的。看你们这举动，是不是违反法律啊？是在犯法呀，你们知道吗？当然，我知道，你们也是被人指使来的，不是本意的，是不是这样？他们互相瞅一眼，点头认同。得到了我的理解，他们的表情有点放松的样。我接着说，这根本不是你们的职权范围呀。新修改的公务员法第60条，你们也知道吧？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有善恶有报的天理吧？听没听说疫情是长眼睛的事儿？知道今年咱市为啥疫情这么严重吗？因为疫情，全市采取隔离15天或45天左右，有15个官员被撤职。我说，2018年10月，咱们市共有5位法轮功学员去讲真相救人，被抓非法关押。我和另一个人去了解情况，再有天冷了，给被关押的朋友送衣服，却又被非法抓捕，判刑一年。现在出来一年多了，连退休金都被扣发，2年多没开支。这不剥夺好人的生存权利吗？我曾是单位、省里、国家教育部项目办的先进工作者，是人民几十年培养的教育精英啊。但公检法联合非法把我送到监狱去迫害，你们说这什么天下吧？这时社区人员他们也表现出这是不应该的表情。聊到这儿，80多岁的我姑姐下楼去散步，看相貌穿戴，他们猜到了是我家人。他们问，是您赡养的老人吗？我说，是啊，是我姑姐，不光是一位呀，近40多年，不算养育自己孩子，我养育了8个人， 弟弟、侄子、外甥、外孙等。婆婆也在我家生活了两年去世的。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不仅在单位、家庭、社会上，都要做好人中的好人呢。迫害这样的好人，老天不容，就给予惩罚。那年咱市的迫害法轮功的恶行波及了全省，随后几个大城市非法抓捕几十位法轮功学员，甚至达几百人。警察说，有这么回事啊，我们真不知道。我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这造多大业多大罪啊，迫害法轮功会遭报应的，劝你们不要造业了，就到我家为止，回去吧，别再去别家了。我是真诚的为你们好。给，这是前年我在法庭上的自辩词，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因你们与我有缘，给你们每人送一份，你们回去好好看看吧，会有很大收益的。他们说，谢谢，谢谢。接着我又和善地说，啊，今天是我们女士们的节日啊，祝你们节日快乐。他们说，谢谢。我从二楼和他们一起下来，送他们到外边。走二十多米远，我又大声喊，法轮功早晚有昭雪之日，你们可得站好队呀。还有，你们想吃辣白菜的话，尽管吱声，我可以给你们做。他们边摆手边说，好好，谢谢，谢谢。在师父的加持下，和他们谈了二十分钟左右。他们再没有提什么练不练呐、签字不签字等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监狱讲真相，要回被迫害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8号。一位老年同修被迫害，我们当地同修想去要人，被迫害同修的家属都是修炼人。我去他家时，当时家属 A 同修、 B 同修都在。我说明来意，他们说同修被冤判了5年，在外地几百里外的监狱，已1年多了没去看过，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经过切磋， A 同修同意去， B 同修有些犹豫。于是我就约 B 同修到外边走走，我们边走边谈。晚上9点多了，我们达成共识，同意去监狱要人，但没说什么时间去，就各自回家了。可是第二天 A 同修来找我说，明天就去要人，打车去，都订好了，明天5点走。家属还有2个， A、B 同修加我，共5人去。听后我一愣，问有什么安排吗？他说什么安排也没有。我也是头一次，没做过这事儿，这怎么办？又与同修合计，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心想有师父有法，我必须坚定正念，给同修信心，给同修加正能量，就坚定地说，行，去。那就临时能找到谁就找谁帮着我们去的人发正念吧。随后就找了周围的同修帮发正念，就这样初步的安排了一下，第二天我们就打车去要人。一路我们都默默发着正念，到了监狱，我们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打出强大的一个灭字，把监狱整个罩住，把门用灭字封上，不让邪恶干扰，请师父加持，把同修接回家。正在这时，从院里出来几个人，拿着铁锹看看监狱周围下雨情况。有个领导模样的人看见我们就来问干什么的。 A、B 同修说来接我妈的，我说来接我姨的。那人瞅着我们说天方夜谭，就走了。监狱在野外，离住户人家很远，附近也没有公路，也没有买任何东西的地方。已经下午了，我们院儿也进不去，也找不到人， 家属 CD 同修和司机开车出去给我们买点吃的就回家了。 AB 同修和我没走，继续留下要人。那天是连雨天，雨不停地下，我们也没地方吃饭，就蹲在草窠中顶着小雨吃点东西。这一切门卫都看见了，因为我们顶着雨在门前已经五个小时左右了，他有所感动，开门叫我们进门卫歇一会儿吧。我们趁机就开始给门卫讲真相。他是一个退休返聘的人员，他说他看过几遍转法轮了，他还那样，还说你们海外的法轮功晚这打电话都要打爆了，都休息不了。我们同时说，你看了，你做到了吗？那书写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做到了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他说他做不到。我们说大法师父叫我们做事先想到别人有没有受到伤害，一切为别人着想，教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更更好的人。他说他做不到。我们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学练法轮功，唯有中国不让，还讲了各自的受益等等，讲了好多。我们一会儿一个人讲，两个人发正念，另一个讲，另两个人发正念，一会儿同时讲，一会儿同时发正念。一起发正念时，真的感到此时无声胜有声，觉得师父就在身边，一切都是那样自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配合得相当默契。没有了怕，只是想让他明白真相，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没犯罪，反而迫害法轮功学员是有罪，保护法轮功学员功德无量，给自己选择美好未来。讲啊讲，他有些听明白了，就说你们先等等，我给领导打电话联系联系，看看怎么样。先打没什么反应，我们又说我们来一次不容易，好几百里，又都上班没时间，请你再联系一下。他打好多次，终于上头同意让接见。我们见到了同修，同修做的也不错，坚守正念。我们决定共同努力，马上回家，但见不到领导的影儿。一直到他们下班，我们就坐车去了市里住下。第二天我们又继续去要人，到那里之后还是在外边等，没人。后来门卫出来让我们赶紧走，我们都不走，最后我们又都进院了，要求放人。我们没见到领导，就是见谁都讲，因有头一天的事，都知道我们是来接人的，所以见到来打水的，我们讲真相，还让他们帮忙放人。有的是犯人，有的是干活的工人，有的是警察，我们不管什么人都讲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没干坏事，让他们帮忙放人。有的说帮不上忙，说了不算，有的就笑笑，反正我们见人就讲大法好。又讲了一天，也没见到领导，只好又回市里住。第三天还是照常来要人，见人就讲真相。后来又通过门卫打了多次电话，才见到领导。先不让我去，我就悄悄跟在后面，也跟着进去了。先是家属 AB 见领导，我在外边等着。等着等着，我就去门口听，听见 A 同修和那个领导有些僵持，我就进去了，说：领导，你别生气，你想想，谁没有父母、老人？这老太太是他妈，关在监狱，你看她得多挂念。你们不放人，他多着急呀。再说老太太没练功前身体不好，需要孩子抽时间照看，练法轮功之后好了，不用儿女照看，有时还能帮儿女做点什么，你说在这儿他们得多挂念。老太太是好人，你就放了她吧。领导说他做法轮功材料了，家属 B 同修同时马上说，那电视、广播、报纸等一切宣传机器都在说假话，污蔑法轮功，那人家也就是说真话呗。他就听着，什么话也没说。我们还是配合有序地讲真相，发正念。那领导走了，去别的屋商议去了。好一会儿回来说，那你们先回去吧，我们研究研究，再给你们打电话。我们就回来了。 回来后，我们整个地区行动起来了，协调同修带领整体发正念的发正念，写信的写信，打电话的打电话，家属同修更是紧跟，不断打电话要求放人，隔几天就去要人。我也写真相信，帮着找相关材料和跟踪发展情况，整个地区同修基本都参与了，能做什么做什么，感觉正念非常强大，对邪恶震慑很大。20多天之后，监狱打来电话让去接人，正邪大战终于同意释放同修。接人那天天空万里无云，家属去俩，加司机共去4个同修，当时又换个领导接待我们，我们围着那领导站着，他很严肃地说，你们怎么来这么多人？因为我先前来过，给好多人讲了真相，也都有好印象了。我走上前一步说，我来了。那个头一看认出我就笑了，就告诉一个人把被关的同修送过来，收拾东西办手续，他给写了一个单，让回来给当地派出所。我们说什么也不要，过后我们就把单扔了，谁也没过问过，什么干扰也没有。往出走时，我回头一看，楼上的、楼下的、走廊的、院里的人都在微笑着，竖起了大拇指。通过这次的营救同修，我们地区真是整体配合，整体提高了。时间已过去10多年了，有的细节已记不清了，凭记忆就写这些了。层次有限，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换个角度讲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7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以前我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当中，总会第一句话就问对方，请问你有没有听说过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的事？往往对方的反应都不一样，好多次我都被人骂得很难听。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教我们，现在救人也很难，你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解释，为了救他们，别给他们思想中造成任何障碍。我就仔细想，要怎么讲真相，世人才能接受。我想，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很在乎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不好。那我就从生活方面开始讲，顺着这条线讲下去，我发现效果还比较好。我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大姐，我就说，大姐，你看你穿的这件旗袍多漂亮呀。对方很高兴，一阵赞扬之后，看得出来对方认为我们之间有共同语言，然后我就把话题一转，说，你看现在的人，道德越变越坏，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人不重德，天灾人祸，各种各样的怪病，再加上现在的传染病，就是人不治天治。但是再大的灾难，好人一定会平安。我看你是好人，我真心希望你能够平安。但是好人是有标准的，好人一定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在家庭中孝敬父母，管教好孩子，做一个善良的好人。你看真善忍这三个字，你都听了20几年了，所以遇到矛盾要忍让，请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就会保平安。诚心念这九字真言，天上就会有神管。无神论是谎言，三尺头上有神灵是真实存在的。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大姐不停地回答说，你说得太对了，说得太好了。他很激动，不停地说好。这时候我问，大姐，你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吗？大姐说，戴过，还入过党团。我说，
你看入党团队的时候，我们曾经举手发毒誓，要把生命交给共产党。我们不能把生命交给他，生命是父母给的，一定要自己把握，对吧？从现在开始，我们把生命收回来，交给自己把握，才会平安。对方不停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大姐把她的真实姓名告诉我之后，我再次叮嘱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回家后要告诉家人。告别之后，我们往相反的方向走。大姐突然大喊，我一定会记住你的话，我这一辈子都会记住你的话。我也大声地回应，祝福你。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些人会说，你说的好人的标准我做得到。我为他们高兴。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经常会遇到信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人，他们其中的有些人很善良，一讲就明白，有些人一听就不认同，就信他的那一门。我就会问他，你信的主是不是教你要善良？别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伸过去，这不就叫忍吗？我告诉你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和你的信仰一点都不矛盾，不管你有没有信仰，都按照这三个字来做人，这才叫好人。对方听后欣然同意。我有一个同学在体制内工作，以前给他讲真相，我只说了几句，他转身就走了，留下一句话，这些和我没有关系。后来我遇到过他几次，都没有开口。有一天在一个小巷子又遇见了他，我想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救他的机会。我虽然有些畏难，但还是走上前去打招呼。老同学，上次给你讲的三退保平安你还没有听完就走了，现在你听我告诉你，自己的生命不能交给共产党。他说，是啊，自己的生命不能随便交出去。就在他说出这句话时，我看到他的身体突然打了一个冷战。我知道他背后的邪灵被师父清除了，同学欣然退出了加入过的少先队。还有一个老顽固的人，很多年前我劝他三退，他坚决表示不退。他说，你们不要劝我，已经有太多的人劝我了，我就是不退。在你之前已经有十几个人劝过我，你们的书资料我都全部看过，我不退。之后的有一次，丈夫回来跟我说，某某说他这一辈子受党的教育多年，一定要跟党走，他现在享受副县级的待遇，真善忍他认同，但是党教育他多年，他就是要跟党走。我听后有些无奈。师父慈悲地一次又一次把他推到我的身边来，可我觉得这个人无可救药了，不想再给他讲了。一天，我抱着孙子上街，又遇见了他。我心想，不要和他浪费口舌了。但他已经走到我面前了，出于礼貌，我开口称呼他，老辈子。拉了几句家常话，我又给他讲了真相。这时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是真心为他好。我说，你不能把命交给共产党，你的生命是你父母给的，不能交给共产党啊。谁知他马上就同意三退了。师父慈悲的一次又一次的给众生被救度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给大法弟子救人的机会。我给人做完三退后，如果时间充裕，我就继续深入讲真相，讲电视上报道的全是假的，是栽赃诋毁法轮功的，讲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人的本性是诚实、善良、宽容、忍让的，共产党的党性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你想想，与天地斗就是反天反地，人能斗过天斗过地吗？我们都是靠天靠地吃饭，人与人之间更不能斗，大家要和睦相处，反天反地 反人类就是逆天而行，只能遭到天谴。人要顺天意而行，才能风调雨顺。这些道理讲完之后，对方都会不停地感谢。记得有一次遇见一个老年人，满口称赞社会主义好，我连忙纠正他说，不是社会主义好，你生活的好是你自己有福分，是你的祖辈传下来的，你的福分还要传给你的儿子儿孙，这时候人只会选择为儿子儿孙好，不会选择为邪党卖命。我说完，他高兴地三退了。分手时，老人还不停地说谢谢。我要在以后有限的修炼时间里勇猛精进，抓紧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慧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